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念力藏本能护种龙群八七性无故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这个条子就是一个叫药证师的他这个让帮问一问他说他的背诵资料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道友就是借去用了他说如果是的话就问一下要他要用可能是把背诵资料需要还给他吧这个条子有没有说道友就是借用的如果有的话就把这个书还给他一下还有个事情是什么就是一直不能看破呢他让我就是问一问大家问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他这个甘露妙法甘露妙法从第一到第十这边的话现在在这个藏书上呢还有一些库存的库存的意思呢他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些这个和大家结缘但是结缘的对象呢就是如果已经有的已经有了这个从一到十的话就不要报名了那还有一些就是新来的有些新来的或者来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不齐的只有其中的这个几本呢或者一本都没有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做个登记看不意思就做个登记像这样的话就是过一段时间呢就可以把这个结缘把这个书呢给大家结缘所以前几天就说了但是我一直忘了今天下午突然想起来就这个事情大家听清楚了吗就是主要是这个甘露妙法第一到第十之间的像这样的话如果自己一本都没有的或者就是说呢只有其中一部分的像这样的话就可以登记那么如果是一本都没有的话就可以从一到十呢全部都可以结缘的如果就是缺少其中几本的话那么就把这个缺少的这个书名或者第几册像这样做个登记到时候发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缺的呢就可以给大家发下来像这样的话把这个补齐就这个意思登记的话就是等会儿下课的时候就开始登记上课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咱们这个班上有两个管家嘛如克斯和这个袁慈师在他们两个面前的话就是登记登记的时候呢把这个道友的名字写清楚然后呢缺第几本这个也写清楚然后呢明天把这个给我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总数给我就第一册有多少本第二册有多少本现在的话把这个总数给我就可以了到时候我拿下来发的时候把这个总数拿过来然后按照这个名字呢最后就可以这个次第发下去这个呢是需要这个通知的然后呢这个之外呢就没什么其他事情我现在呢就开始讲法那么所讲的法呢就是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入中论这个呢就分了四个科判名义义理论义还有末义有这样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呢可以说前面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讲论义论义呢又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就是这个造论的之分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是这个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就是所造论体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宣说暂时地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分别宣说实地第二是说出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其实地等五地第二呢是现前地第三呢是远行地等四地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其实地等五地了这个呢又分了五个科判进行抉择五个科判呢那么第一呢是其实地第二是离垢地第三呢是发光地第四是宴会地第五是男生地这么这个五个科判进行抉择那么现在呢讲第一个科判就是说讲初地讲其实地当中讲继续地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宣说一地第二是结为本品宣说一地呢现在正在讲宣说一地当中宣说一地呢就说可以说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就是略说本地第二是广说功德第三呢就是这个接触本实地的功德就是这样的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其中第一个科判呢略说这个本地呢昨天以上呢做了抉择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就是广说功德广说功德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第一呢是庄严秩序的功德第二是超胜他序的功德第三呢就是一地真胜的功德有这样的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就是这个庄严秩序什么叫庄严秩序呢也就是说初地菩萨他自己相续当中通过什么样的功德进行庄严的通过什么样的功德进行庄严也就是说初地菩萨他自己相续当中具足什么样的功德从这个方面呢你该了解这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得具义之名的功德第二是得生家族等的功德第三呢灭尽恶趣的功德有上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首先抉择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得到具义之名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科判当中所抉择的内容主要是诸地菩萨他自己呢因为就现证法界的缘故获得了这个圣意的这个实际意义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一种实际意义呢他自己的名称也变成了圣意菩萨所以说从 啊，他的这个所获得的这个意义而来安立他自己的名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大家要了解。宋词当中就这样抉择的，从此有得比心故，为以菩萨名称说。从此有得比心故呢，就从这个登初地开始有得比心呢，也就是说因为得到了圣意菩提心的缘故，所以说唯以菩萨名称说啊，其他的称呼啊在他上面呢都不合适啊，全部都不合适的，只有以圣意菩萨的名称呢称呼他的话就是这个最为合适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咱们的这个总科办也说，第一圣意菩提心，第圣意菩提心就是因为初地菩萨他已经获得了这个这个圣意菩提心已经像这样的话具足如是意义的缘故呢，所以说他的名称呢也就是改变的。大家都知道呢，这个获得菩萨的名称呢大概有两种啊。第一呢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在这个初发心的时候，也就是在世俗地的时候，刚开始发起愿菩提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根据入菩萨行的校正，像这样的话虽然处在轮回当中，但是因为发了菩提心的缘故呢，也可以得名这个善士子啊。咱们入心的第一品当中呢也是如是抉择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什么呢？就是从刚开始发起菩提心，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的名称可以称之为菩萨。但是呢，这个地方不是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这个地方的宋词的意义呢，主要是从就是这个登地以上的圣者菩萨，从这个方面开始抉择的，不应该安立成这个世俗菩萨。否则的话，像这样如果安立成世俗菩萨的话就不合适，一切有情都可以安立成世俗菩萨的都可以安立成菩萨的名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必须要登地。那么登地呢，必须也就是说现证法界现证的这个离开一切这个边系的这个法性现量见到，或者说现量证悟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菩萨的话，才可以真正称之为圣意菩萨。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其他呢就是不适合于称呼的。所以说呢，从此有得比经故呢，为以菩萨名称说。这个在这个月圣菩萨的智识论当中呢，引用这个经文引用般若经的经文呢，也是如是进行的宣说。也就是说呢，要称之为圣意菩萨的话，必须要这个现证诸法的空性，像这样的话无所修持、无所生、无所住等等，像这样的话都需要这个修持，必须要现证才能够称之为菩萨。否则除此之外呢就没办法。如果心有这个所缘自己还没有从分别心的状态当中脱离出来的话，如是的话就没办法称之为圣意菩萨。所以说呢，唯以菩萨名称说呢必须这个地方必须要了解呢，就是圣意菩萨获得了圣意菩提心的时候，他可以如是称之为这个菩萨的。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这个得到具义之名的功德。那么下面来讲第二个科办的内容呢，得生家族等功德。得生家族等功德呢，这个也分了五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种性功德，第二是所断的功德，第三呢是所证的功德，第四呢就是这个能力功德，第五是增上功德。有这样的这五个方面呢进行抉择，菩萨他自己得生家族等就像这样的话，第一个他就说这个科办当中呢，把这个第一个得生家族的这个方面宣讲了，其他的四种功德用这个等字来进行这个了解的。那么既然有这样五个科办的话，下面我们一个一个进行抉择。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种性功德，种性功德呢这个在这个宋词当中有一句生于如来家族中，生于如来家族中这一句呢就是讲到了菩萨的种性功德。那么这个地方什么种性呢？就是如来家族的种性，就是说佛的种性。佛的种性的话，为什么就单单是这个圣意菩萨初地菩萨他才真正生于这个如来家族呢？而现在呢，比如说还有其他的这个随佛而学的声闻独觉，还有其他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世俗的菩萨，为什么都不能够真实的这个称之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话，这个菩萨呢，他自己一旦获证了这个初地的时候，他呢已经超胜了这个声闻缘觉，超胜了一切世间的这个像这样的一切这个世间凡夫人，而且他相续当中呢，如是呢也这个发起了圣意菩提心真实的。不退转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圣意菩提已经产生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他自己获成初地的时候呢，能够做如来家族的事业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真正能够安立为这个如来家族的成员呢，就是初地菩萨以上。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方方面面，从很多这个这个道理方面呢，都是如是可以抉择的。所以说呢，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是从这方面了解的话，就是生于如来家族，它的种性功德呢，必须是要这个初地之上，初地之上呢，如是可以如是这个安立的。所以说呢，生于如来家族中呢，这个方面就是从真实意上面从这个真实意上面呢，就是进行安立的。而其他的相似的方面呢，这个地方就没有安立就没有安立。比如相似方面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样声闻缘觉像这样也是可以说是佛的家族像这样的话也是佛的家族，但是呢，不是真正佛的义子的缘故呢，不是真正的这个生于家族中。而像这样的发四处菩提心呢，因为他还没有现证法界，他自己还没有能力就是贺持如来的这个家业的缘故呢，这方面都只能称之为相似的。而真正的这个真实生于如来家族的话，单单是初地以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种性功德。下面讲这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所断功德。 所断的功德呢，这个也是一句啊，进行抉择，断除一切三种结。断除一切三种结呢，就是从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所断的功德方面进行了解的。当然我们知道呢，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他的一切他的所断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一些烦恼障和所知障都称之为他的所断，都需要断除的这方面呢都称之为所断的。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呢，就是断除一切三种结呢，那么就是这个安立成初地菩萨，因为他这个时候呢，他必定呢只是登初地的话，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具身的烦恼障、具身的所知障啊，这些呢就是还没有办法这个正式断除。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通过他自己所修正的功德啊，通过他自己所修持的功德呢，他自己所断的障碍呢，也是跟随如是而进行安立的。那么到底断除什么功德？断除什么样的一种障碍呢？这个地方讲到呢，就是断除一切三种结，啊，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三种结。三种结呢，我们学过俱舍论啊，和俱舍论当中所宣讲的这个名称来讲的话，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沙迦耶见啊，随眠疑，然后呢，还有就接近起见啊，就是这个这三种啊，这三种是结。那么什么结呢？就是如果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有这三种烦恼的话，那么就好像一个结打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众生紧紧的束缚住，没办法获得解脱。而像这样的菩萨的话，他自己呢，现证的这个空性啊，等到出地之后呢，那么就彻底从像这样的三种结当中就获得了这个解脱了。所以说如是的话，就是断除了一切的三种结。那么断除一切三种结呢，下面我们再继续一步步进行分析。首先呢，就是沙迦耶见。所谓的沙迦耶见呢，就平时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我执啊，就是所讲的我执。这个我执呢，也包括这个具身我执和还有呢就是这个遍计我执啊，这两种。所谓的遍计我执呢，可以说是就是通过这个熏染外道的这种观点而染上的啊，像这样的这个常我、神我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通过学习外道的宗派之后呢才有的。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众生实际上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来讲，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佛教徒的身份，佛教徒的身份，但是在我们相续当中有没有像这样的遍计这个遍计的我执呢？实际上呢还是有的，只不过呢是通过以种子的方式啊，以种子的方式呢存在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没有现行而已。乃至于我们没有得出地之前呢，像这样的种子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呢重新现起，而使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非理的这种像这样的这种见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遍计方面的我执呢，从这方面应该了解了。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具身我执，具身我执呢，昨天以上面已经做了抉择的，就是每一个众生服侍以来啊，通过这个缘无蕴而产生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我执呢，称之为具身我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沙迦耶见啊，这个就是一方面啊，就平时所讲的这个我执见啊，还有其他就会身见呐、啊、等等，实际上呢都是一个意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随眠疑，就是说怀疑啊，就怀疑。那么像这样的怀疑呢，也是一种烦恼啊，烦恼。像这样的话，就如果相续当中存在这个怀疑的话，那么就对于殊胜的这个佛法啊，不愿意屈辱啊，不愿意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修行，就是因为他对这个正道是不是修行之后能够获得解脱这一方面呢，他自己呢就是还产生了这个深深的这个疑惑啊，没办法产生一个坚定的信心。而真正来讲的话，如果要屈辱佛法修行呢，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这个信心啊。以前我们也讲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涅槃五根当中呢，信境念定慧，信境念定慧涅槃五根当中呢，信为首啊。现在的话就信心呢就作为这个前导的一切像这样成涅槃五根的这个之首呢，就是这个信根。有了信根之后呢自己才会遵照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正道去修行去实证。如果自己相续当中完全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那么自己就会怀疑，如果有怀疑的话就肯定不会去修行的。所以说应该了解呢，像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怀疑呢，也是一种这个大的障碍。然后呢，就是第三种呢，就是接近取见啊，接近取见呢，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一种这个外道等等，像这样的世间当中呢，一些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符合于正道的一些行为，他自己呢认为是善妙的啊，认为是善妙之后呢，如是去行持啊，如是去行持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走错路啊，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通过这个正道而达到这个涅槃的这个彼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戒定取见呢，在这个俱舍论当中呢，也有这个详细的说明啊，也比较详细的说明，主要是把像这样的不正确的这种行为或者戒律等等呢，执为善妙去行持，像这样的话只能适得其反。从这方面了解的，为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是佛教徒啊，就其他的这些人呢，他们就说和佛教及其和佛教的践行相违背，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见解是好的，他们的见解是不好的。实际上呢，在佛教在这个外道徒当中呢，他们也说我们的见解是最善妙的，其他一切宗派的都是外道，其他一切的都是完全都是不正确的，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从这方面的进行判断。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从哪方面来判断一个是正道一个是外道呢？ 主要是通过他是否随身于这个这个法性啊，是否随身于法性的，是否随身法性，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是正道或者一个是这个邪道的相间的差别。我们一方面呢，可以说从这个身教量啊，可以说是安立的，身教量可以安立的时候呢，主要是从这个佛陀方面，佛陀方面的话，他可以说是相续当中断尽的妄语的这种啊这个因。断尽的妄语的因的缘故呢，所以说呢，称之佛陀为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入欲者、食欲者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此安立的。所以说呢，这个对佛陀这方面所宣讲的教言来讲呢，应该这个这个承受的，应该可以说是接受的。如果是单单说这个的话，也许有些人还是不相信的。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说通过佛法当中的教义呢，可以做证明。这方面就可以了解了，我们可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因果的规律啊，轮回的这方面的这种这个事实啊，一方面的人呢，就是因为他这个罪障严重的缘故呢，啊不容易这个发觉，就像这个四百论当中讲的一样。那么为了使这个对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法义呢产出怀疑的话，那么可以从空性方面可以了解的。佛陀所宣讲的这个一切这个精要的佛法呢，实际上就是空性的教义。空性的教义呢，我们可以通过理证进行观察，一些做法是不是是空性的。佛陀所宣讲的空性呢，人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人我呢，也是一个假立而已。所谓的法我呢，通过这个什么缘起因啊、金刚现象等等一观察的时候呢，都会了解呢，确确实实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就是空性的。而且呢，宣说空性的理论同时呢，还宣讲了种种的比喻啊，比如说如梦如幻呢等等，像这样的比喻呢，都可以了解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完全不曾实有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殊胜的教义。所以说我们可以对这个佛陀所宣讲教法的一部分这个空性进行观察，那么实际上呢就可以了解佛陀的所宣讲的教法确确实实是个真实无误的。这方面就从一个方面做比喻，我们可以推至其他佛陀所宣讲的因果啊，或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道的方式啊等等的，像这样都是应该了解的。尤其是像这样的要获得解脱呢，可以说佛陀所宣讲的话他这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我执就是我执。所以说呢，我们像这样观察的时候，佛陀所宣讲的是不是真正正确的呢？佛陀所宣讲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观察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呢，他想获得某种这个什么，他要升起贪心也好，升起嗔心也好，实际上呢都是在紧紧围绕一个我，像这样的话在努力在奋发的我要获得或者我不获得等等，这方面都是从我方面来的。那么有的像这样以我为中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束缚的话，那么就把自己紧紧的束缚，没办法解脱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了解的束缚的因是我，那么从反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要解脱呢，你必须要打破这个我。你把我一打破之后呢，实际上呢，这个就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获得解脱了。因此说呢，这个佛陀所宣讲的正道破我之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符合于法性的，符合于法性。所以说从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佛陀所宣讲的是正道，而其他呢就是这个不遣除我，而不但不遣除我，还认为有一个常我，还有一个认为有一个神我。像这样的话，就围绕常我或者神我去修道，这个时候呢，绝对只能适得其反，绝对没办法获得真实一种解脱的。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佛陀所宣讲的正道，而其他所宣讲的话，这个借景取见呢，像这样的话，全都是非道，方方面面都可以了解的。那么，既然了解了这三种这个什么三种结合体型之后，又为什么能够障碍呢？这个在具体人当中也好，在大乘当中呢，都是如数进行的宣讲的。这三种呢，可以说是一切结当中的最主要的结，一切烦恼当中最主要的烦恼。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三方面了解的。第一个呢，像这样的这个沙迦耶见呢，它主要是这个不愿意修道方面的不愿意获得解脱方面的。为什么不愿意获得解脱呢？因为佛陀所宣讲的获得解脱呢，必须要断除我执。必须要断住我执，也就是说佛陀所宣讲这个我呢根本没有，我既然没有的话，那个我执是谁的我执呢？就根本没有。所以佛陀说呢，要获得解脱必须要断尽我执。而要断尽我执呢，那么就是这个一般的像这样的话智慧浅薄的人是最害怕的，最怕就是断住我执，就认为如果没有个我的话谁解脱了，然后呢最后修道之后谁都得安乐了。所以这方面的话就非常害怕，因此说呢，他一听到说要需要断住我执的话，他下面的话就是不愿意去修道了不愿意去这个不愿意修道。所以说呢，从这个沙迦耶见方面呢，主要是这个不愿意这个去除修道方式来进行安利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怀疑。怀疑呢也是这样的，虽然一个人呢从这个地方想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呢他走刚开始出发的时候，他就开始他面前出现很多道路，出现很多道路的时候呢，他就这个把持不定了。 啊，那么这条道路是通向目的地的吗？还是这条道路是通向目的地的？而这个时候呢，每条道路的上面都有很多人在行走啊，都有很多人，有些人从这条路走了，有些人从那条路走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就说申请个决定性，他就在这个路口方面呢，就是这个久久的徘徊呢，肯定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就肯定会影响他呢，就去目的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是一种怀疑方面的。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接近取见呢，就是走错了道了。啊，前面第二个呢，就是怀疑啊，这个方面的话不愿意，像这样的话就是怀疑方面呢，他自己的没有去正道。那么第三个方面就走错了道啊，前面我们讲过了，像这样戒行己见呢，他把外道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就认为是一个正行，比如说外道当中所行持的，像这样的这个吃草啊，或者像这样的狗的进行啊、牛肉进行啊，或者就是说这个无火之身的进行、啊、等等，很多很多的进行，他们认为呢，这样行持就可以获得解脱。他就会认为就是如此行持就可以获得解脱，就好像一个人呢，他在这个去往目的地的时候呢，他认为一个邪途，本来一个邪途认为是正道，如此去行走，所以像这样，但是呢，就行走的结果呢，肯定是永远没办法得到这个达到目的地的。所以像这样的走错了路，这方向三方面的话，就是可以包括一切修道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障碍。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呢，初地菩萨他因为现证的法性的缘故呢，他这样的有三种结呢，彻底已经断除了。而像这样的话，这个地方主要是从断除一些三种结呢，是从菩萨他自己现证法性的这个角度，从自己相续当中啊彻底断除了三种结的角度进行安立的。但是我们从这个方面可以推知呢，他在这个因缘的时候呢，肯定是随顺的这样正道进行修行的。也就是说，断除三种结的方式，在因缘的时候早就已经修持过了。那么既然早就已经修持过了，那么和我们有什么联系呢？实际上和我们有深切的联系的。我们可以说呢，现在如果说我们是自己是处在一个凡夫位啊，发的菩提心，想要获证啊这个佛果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是处在因位了。处在因位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断除这个三种结，因为这个三种结呢，确确实实就障碍我们获得菩萨地的这个最大的障碍。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要从方方面面进行观察。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沙迦耶见方面，什么样断除沙迦耶见？断除沙迦耶见的方式，那么就是观察五蕴无我，啊，就是无我的正见，观察无我的正见，信受无我的正见。像这样的话，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教和理，还有呢各种各样大德他们实证的这个经过，他们的传记，方方面面了解的时候呢，就了解呢必须要断除我，就是因为有我才不解脱。那么就说是现证的无我的时候就获得解脱，所以从这方面升起定解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和初地菩萨的这个他的这个功德呢，就可以说是有一个联系了，那有一个这个联系了，成了一种因了。所以说从我们自己相续来讲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这个殊胜的正理的抉择空性啊，是相当重要的。然后呢，就是还要这个遣除怀疑啊，遣除怀疑呢，可以说有很多方式了啊，很多种方式。最主要的方式呢，就是依止善知识，听闻正教。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没有一个更殊胜的因啊，确确实实没有。也是如果说没有依止善知识，听闻一个殊胜的正教的话，你相续当中的这个疑惑永远没办法啊，没办法断除的。我们可以知道呢，有些这个佛教徒呢，他已经皈依了三宝了。那皈依了三宝，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深入经藏，没有依止善知识，听闻正法的缘故呢，他们在形象上行持佛法。啊，单单满足于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磕头啊，或者这个烧香啊，或者转饶啊，这方面的话，就是外在方面行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善业，但是内心当中呢，佛法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是真正解脱的方法？什么是正见？完全都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呢，这个怀疑它的这个它的反方面是什么？也就是说，怀疑的唯品是什么？怀疑的唯品是定解，啊，怀疑唯品是定解。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相续当中没有通过文师的正教产生定解的话，那么他这个怀疑的唯品啊就没有出现。如果怀疑的唯品没有出现的话，那么就说明你相续当中的怀疑呢啊会这个一直存在下去。存在下去有什么样的一种不好的这个结果呢？啊，存在下去的话，如果碰到一些邪知识啊，碰到一些外道给你这个指引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就听受他们的语言，然后呢就说这个去外道的修行了。所以这个就是怀疑的很大的一个什么呢？这个疑惑方面的一个很大的破坏。就这方面嘛，这方面呢，我们可以从正面、反面啊，方方面面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像这样会要遣除怀疑呢，要升起定解，产生定解呢，那你通过这个，通过磕头，你通过供养，你通过这布施呢，是没办法产生定解的，确实没办法产生的。所以说，你要产生定解，必须要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依止善知识呢，听闻正教，听闻正教呢，有它的次第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加行部分啊，就是说相满难得啊，或者寿命无常等等这方面的这个教义呢，啊，比较浅显方面的教义呢，应该深入。然后呢，深入之后呢，再深入到这个比较这个更深一层次的，比如说皈依啊，或者发菩提心啊，忏悔啊，集资啊，这方面的话应该了解。 然后这方面了解之后呢，还要进一步深入，就是说自己的本性方面的啊，就深入到自己本性方面了。这就深入到自己本性方面是什么呢？或者就是唯识中的见解，或者就是中观中的见解，或者是密乘的见解。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没有什么其他见解了。比如说我们说佛法都是向啊内心当中求的，如果你从外面求的话，永远没办法得到一个殊胜的证件。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观察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心性哦，实际上呢就是本来空性的。既然是本来空性的话，这个我执呢根本没有。实际上呢，如是相对的正悟这个无我的时候，就可以获得解脱啊等等方便面一这个方便面这个定解一产生的时候呢，绝对相对当中怀疑就可以彻底打破。啊，彻底打破了。我们可以说呢，有一个这个在修习佛法的这个群体当中呢，那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么可以了解的。也就是说，闻思越究竟的人，他相续当中的证件就是啊，可以说是越稳固。他相续当中的证件越稳固的话，就越不容易被委员啊，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被委员所胜服。这个委员有很多方面，一个是从外在的委员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怨敌啊。或者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外面方面的这些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障碍啊，这方面一现现的时候呢，因为相续当中这个正见是相当稳固的，所以说呢，在外面显现委员的时候呢，内在的这个正见就会发挥它的作用了，这个时候就不会被外在的委员所转。然后呢，内在的委员呢，邪见啊，贪心啊，嗔心啊等等呢，这方面的话，因为相当有这个正见的缘故了，一产生这些烦恼的时候呢，他就懂得对治啊，就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对治他，去压制他，这方面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相对当中有正见的人呢，外在的委员、内面的委员，来自于秘密的委员。那么秘密委员是什么呢？秘密委员呢，就是说是这个很神秘的啊，除了这个外在的和像这样的烦恼等等，像这样的障碍之外呢，比如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在实际修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会出现很多觉受。出现很多角色，那么有些时候呢是不好的角色，有的时候是好的角色。那么在产生这些角色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一个定解他就会好的角色，好的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产生一个欢喜心，这个时候就误入歧途了。然后不好的角色产生的时候，修了很长时间，像在一点这个感觉都没有，或者自己一点境界都没有的时候，就开始灰心丧气了，就开始退心了。这方面也是一种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不好的歧途。所以说相对当中有定解的时候，他就知道呢，修法的过程当中呢，好的角色、不好的角色、平庸的角色绝对会这个源源不断的出现了，这个是正常现象。正常现象的时候，他一旦出现这个好的角色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是空性的不会执着。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很长时间没有休息的话，他就知道这个是我的障碍，这个是或者我就像这样的话，这个精进不够啊，或者我祈祷不够啊，我的质量不够啊，我的或者相对当中还有很多罪证啊，他就从这方面了解。所以说呢，一旦这个修行上不去的时候，他就会祈祷上师，或者就说积极进账，从这方面呢去这个增进自己的道障的，增进自己的这个道力的。所以说相对当中有定见的人呢，方方面面就外轮壁的障碍绝对不会对他做这个委员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通过闻思身教之后产生了定解，这方面就是这个很优秀的修行人呢，他就是表现出来一个高贵的这个气质，就是这方面可以了解。而反方面讲呢，如果就是说相对当中没有定解的人，就最容易出现委员的，非常容易出现委员。别人骂自己的时候马上成身心，别人供养赞叹自己马上生贪心，所以这方面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很明显。实际上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相当情况很明显，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应该好好的去这个一至三知识呢，把这些相续当中的正见产生起来，这个相当重要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方面是对治这个怀疑方面的，然后呢就对治这个戒定起见方面的。如果自己像这样的话，有了这个前面的这个无我正见也有了这个定解，那么有了这两种之后呢，第三种这个戒定取见呢，绝对不会去跟随了就不会去行持外道的见解了。因为相对当中已经有一个很殊胜的定解的时候，怎么可能还要去跟随外道这些无欲的苦行呢？绝对不会的。所以说自然而然就可以断除第三种。这方面主要是从这个因地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是凡夫人，怎么样去就是说登初地呢，实际上呢就要修持他的进取因。从这方面了解之后呢，确实是自己串习修行呢，最后我们也可以断除一些三种结。这方面就是从这个菩萨方面呢断除三种结他的真正的功德，然后呢相应他的功德的时候，在凡夫位的时候如何去串习，如何去断除他们障碍，这方面就是说这个需要了解了，已经讲到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可以说是在这个日光书当中讲的很广呢，主要是断二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烦恼障、所知障这二者，那么就登初地的时候，到底是断他的辩证或者断他的具身方面呢，就做了很多的辩论很多的辩论这方面也是这个很多的篇幅。但是这个时候呢讲了这个在这个地方讲了自中的观点，讲了他中的观点，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就好好去钻研就可以，这个时候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去分析了，主要是讲什么，就把自中的观点可以说是做一番介绍就可以了。自中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也就是说林玛派就是自己的观点。对于断障方面呢，林玛认为呢 啊，中观中也好，唯识中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断障的案例方面啊，没任何差别啊，是没任何差别的。其他宗派认为呢，唯识中和这个唯识中和秩序派断障的方法一样，而和运程派呢根本不相同，也有这样的案例方法。但是呢，就是这个啊，全真不摸戒为主的啊，临摹派的大德呢就不承袭，他就认为呢，唯识中和这个中观中只不过一个是从这个广大行方面，就是着重的就是广大菩萨行方面去安立的，一个呢就是说着重是从空性见方面去安立的，这个方面就是说修道了两个不同的凡体而已，所修的道呢完全是一个，既然所修的道完全是一个的话，他们断障的方式呢也应该就是一个，没有就是说唯识中的断障方法还有就是这个中观中的断障方法它不是这样，因为这二者都是大乘，他们就是说都是承许发菩提心，都承许修空性，有实地有佛果，都是有这样的，也承许烦恼中所知障遍计和具身的部分，所以说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都是应该是一样的啊，没什么差别，只不过一个是广大，一个是甚深方面，就是一个人的两面一样啊，一个人两面，一个前面前胸后背，现在实际上呢都是一个人的，只不过是他方法不一样啊，他这个侧面不同而已，所以说呢不管是从广大方面讲也好，还是从这个甚深方面讲也好，他的断除实际上修持的时候断障的方法呢啊都是相同的，不单单是这个临摹派自己这样程序，而且还有很多校正的，比如说像这样仙观专论啊，弥勒菩萨的究竟意趣啊，这个解释的时候呢，释智贤尊者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按照这个自宗的观点如是如是进行程序，也就是说自宗的这个断障的方式呢就是和究竟的这个究竟这个诸大这个菩萨还有佛陀的究竟意趣呢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那么了解之后，我们应该了解怎么样安立这个自宗的断障方式呢？也就是说呢，这个自宗断障的时候呢，在这个这个圣解行地的时候，在资粮道和加行道，也就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通过修持菩提心，通过修持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空性的种相，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压制这个粗大的这个烦恼障、所知障使他们就压制他们，使他们就说这个不会猛烈的现行。不会猛烈现行，我们知道就只要是一旦进入了资粮道已经达到了加行道的功德的菩萨呢，他的相续虽然不没办法和本地的菩萨相比，但是呢他和一般的凡夫人来讲的话可以说远远超胜的。超胜的哪个地方呢？就是他可以通过修持空性的种相来压制相续当中比较粗猛的、比较粗大的像这样的二障这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加行道和资粮道方面了解的。然后呢出地的时候怎么样呢？出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这个菩萨他自己呢就是这个现见的人无我和法无我的空性限量见到了这个人无我法无我的空性，所以说呢通过限量见人无我和法无我空性的这种能力，他可以彻底断尽遍计方面的人我执和这个法我执，或者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烦恼障和所执障，遍计的烦恼障和所执障呢在等出地的时候彻底断尽特别的。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说他自己这个出地菩萨所断除的是什么，就遍计的烦恼障和所知，但是他所证悟的那么是什么空性呢？他所证悟的就是真正的是人物和法物的空性。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因为这个他是属于见到位属于见到位，属于见到位的时候呢他只是可以说是这个现见只是现见而已，还没有真正去这个串习他的见到位当中，从根本慧见当中所现见的二五个空性呢，像这样没有去串习，没有去串习的话，那么力量还不够就是说这个深厚，力量不够深厚的话，这个时候呢通过他见到人我法物这种真正的没有具身的这种这个我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功德呢，这个方面呢就只能够断除遍计的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而像这样的具身的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呢，因为就是从无始以来就已经串习的很坚固了，单单见法界的通过单单见法界的能力呢是没办法断除相续当中的这个潜伏很长时间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很深厚的这个具身的这个障碍的。所以说呢临摹派程序呢在这个初地的时候呢通过见到这个什么呢，无有具身的这个人我和法我的像这样的一种空性的能力所断除的呢，单单是遍计的烦恼障和所知障，当然是从这方面的话就可以了解的。前面我们讲过呢，像这样的每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呢都有像这样的遍计执着像这样的遍计执着呢他的这个断除的时候单单通过初地菩萨的他的这个现证的功德可以断除的，其他时候在凡夫位的时候呢通过分别心是没办法断除这个时候单单是这个现见空性的时候可以这个彻底断除，也就是说一旦登地之后呢像这样遍计执着永远不可能再产生永远已经灭尽了这个就是这个临摹派所承许的这个初地的时候呢断除遍计的烦恼障所知障的观点。然后呢从二地以上也就是说修道位的时候，修道位从二地开始呢那么你开始同时的断除具身方面的烦恼障和所知障 啊，因为在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一切障碍分为两种嘛，一个烦恼障，一个所知障，像这样的话就是分为两种。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烦恼障、所知障又分为两种，一个是这个遍际部分的，一个是具身部分的。那么就是说遍际部分的这种障碍呢，在初地菩萨的时候已经断尽了，那么这个时候只剩下具身的烦恼障和所知障。那么也就是说在二地以上呢，他就开始断除具身部分的烦恼障和所知障。那么是如何断除的呢？也就是从二地开始，从二地开始的是同时断除，又断除烦恼障，又断除具身的所知障，就是说，具身的烦恼障和所知障是同时断除的。通过这个开始修二地的时候，他们两种障碍都是同时断除。然后一直是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到八地的时候，一直到八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具身的烦恼障彻底断尽了啊，具身的烦恼障这个时候就彻底断尽，再没有这个烦恼障的这个种子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在这个八地菩萨的相续当中呢就是相当清净的。为什么我们说平时说三清净地啊，八地九地十地我们说是三清净地，为什么称之为三清净地呢？就是因为它相续当中的我执，像这样的这个染污的我执呢彻底没有了，相续当中相当清净，所以说称之为清净地啊，从这方面了解的。所以说呢，就八地的时候呢彻底断尽了这个具身的烦恼障。然后呢从八地开始呢，八地九地十地呢这三个这个三地的时候呢就单单断除具身的这个所知障。具身所知障，然后在十地的末尾入金刚预定，入金刚预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断尽最微细的烦恼障种子，然后一断尽之后现前佛果就是涅槃派涅槃派程序的这个断障的这个断障的过程呢，断障的方法呢，应该从这方面已经了解的。实际上这方面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弥勒菩萨还有唯识宗这些大车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究竟欲趣呢，都是相同的都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方面呢我应该了解的。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所断的功德方面呢，尤其是从这个着重灵马派的自己的观点方面呢做了介绍了。这个是所断的功德，这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下面呢就讲这个第三个科判，那么所证悟的功德就所证的功德，所证的功德这个也是一句了一句此菩萨此甚欢喜这个咱们的这个宋词后面多了一个多了一个吧，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把后面那个划掉，后面那个划掉了。就是这次我们发的这个小宝本，这个入中论的宋词呢，这个此菩萨之甚欢喜后面又多了个此菩萨之甚欢喜，这个可能在这个什么，就是咱们的新版本上面是多了，但其他的不一定多这个方面大家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此菩萨之甚欢喜呢，主要是从这个所证的功德，为什么把这个此甚欢喜安临成所证的功德呢？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到底有什么联系？就是说这个宋词和科判的意思，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必须要了解到，它肯定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尤其是全智摩诃那么去造的这个科判呢，绝对是有深层的利益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初地菩萨呢，他自己呢就是登地的时候限量证悟的这个二种无我限量见到的这个法界的自性，这个时候呢他自己相续当中呢自然而然升起欢喜心的，就因为先见法性获得很多功德的缘故，所以说呢相续当中呢就是速速的产生这个甚欢喜殊胜的欢喜像这样的这个欢喜呢，就是远远超成一般的世间上的人所谓的这个事业成功或者获得自己财产的这种欢喜心呢，就远远超胜的。这个时候呢菩萨相续的欢喜呢，就是这个极为殊胜的这个欢喜心，非常殊胜的欢喜心。我们可以说如果从广德方面讲的话，初地菩萨登地的时候，他相续当中的欢喜心呢，就是无量无边非常非常多，方方面面都可以觉得到他自己呢，就说这个获得了欢喜。为什么从方方面面都可以了解呢？就是因为众生在这个什么轮回当中的各种各样不如意、各种各样痛苦，像这样的话是这个无量无边的缘故。所以说呢，一旦登地之后，他自己已经从像这样的无量无边的痛苦烦恼当中解脱的时候呢，他的欢喜心的种类也应该是无量无边的。从这方面我们可以了解，总的方面是这样的。但是呢为了便于了解，为了便于这个记忆呢，这个地方主要是按照日光书的观点呢，就宣讲四种四种升起欢喜心的理由。四种升起欢喜理由日光书当中呢就是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初地菩萨他自己这个获证这个初地的时候呢，他因为现见法性或者就是说这个成为如来的这个义子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产生这个很多欢喜心。所以说这方面呢，在这个华严经当中，华严经当中呢有很多很多这个抉择的方式。刚开始我们昨天在讲的时候呢，也是大概呢就是这个介绍了一些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升起欢喜心。然后呢这个时候从四个方面我们进一步了解归纳了是什么呢？第一个呢是这个得到初地心，得到初地心。当然这个地方的初地心呢和平时我们所讲到的要这个入佛法呢最基本的这个最基本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条件是初地心呢，从这方面就不相同的是不应该就说这个按照一个意义去理解，就是说也就是说呢名称是相同，但是意义根本不同。那么这个地方初地心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初地心呢？那么这个初地心呢，也就是说初地菩萨他自己这个登地的时候或者初地的功德的时候呢，是从世间得到了初地， 从轮回当中得到了处理，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处理啊，和一般的就是发心啊，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处理心呢，这个根本不同，它定义不同，就是实际意义上已经从轮回当中获得处理了。而这个心是什么呢？而这个心呢，就是说登地之后它的入定位的这个像这样智慧，然后出定位的时候引发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菩提心。这方面就是善心方面讲，也就是说呢，他自己呢就是从这个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出离的，像这种善心，以前在凡夫的时候呢，在轮回当中是永远就是说一直没有得到的，一直没有得到过的。这个是说登出离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像这样远离世间的一种善心，所以说呢，就是得到出离心的功德呢，从这方面一个了解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那么就是这个破人我相。破人我相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不单单是这个菩萨的功德了，像这样的话就还有这个声闻缘觉呢也有这样的。但这个方面呢，就主要是从这个什么呢，主要从这个菩萨的相续当中安利呢，也是破除了这个人我相，破除人我相。像这样的话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最为困扰众生相续的就是这个人我执啊，确确就是这个人我执。有了人我执呢，像这样不愿意，像这样的话就是修持无我见，不愿意修学佛法。有了人我执之后呢，作为大乘行者来讲呢，发起菩提心也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菩提心是什么呢？菩提心就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就意味着要舍弃自己的一种种种利益专门呢就是为众生方面去做利益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呢相对当中的人我执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见解很重很重的时候呢，他就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很矛盾。一方面发菩提心的时候要舍弃自己的利益为一些众生这个做种种的样这个饶益的事业，一方面也舍不得像这样的这个舍弃自己的利益的，所以说这方面就很矛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人我执呢，对小乘的行者对大乘的行者来讲都是一种很大的障碍，都是很大的障碍。那么以前我们也讲过呢，菩萨那些修人物，但是菩萨修人物的他自己的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得一个罗汉果，像这样从这方面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菩萨在凡夫位的时候修人物的话，主要是为了压制这个很粗暴的这个人我执，把很粗暴的人我执压制之后又怎么样呢？很粗暴的人我执一压制之后呢，就可以顺利发起一个利他的菩提心从这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呢，菩萨修人物在凡夫位的时候修人物，然后还是个小乘在凡夫位的时候修人物的，他们的目标完全都不相同的都是不相同。那么这个时候出地菩萨已经现见了无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人我执或者这个人我执的一部分呢已经这个断除了。为什么叫一部分呢？因为这个人我执它有具身和遍计部分，这个时候遍计部分已经彻底断除了，所以说呢可以说称之为断除一部分这方面也是可以了解的。因此说呢，他这个现见法行的时候呢，因为断尽了人我执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产生了欢喜心产生很大的欢喜心。就是说他入定位当中呢，见到根本没有一个我，然后出定位的时候呢，他就见到了这个自己没有我的缘故他就知道了一切众生呢都是没有我的。那么既然一切众生没有我，那么自己和他人的分别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都没有。所以说现在我们认为有自他的分别，就认为这个是我，这个是他，像这样的话有这个自相续和他相续的差别，就是没有了解到无我的观点。如果真正把这个无我的观点了解到之后呢，那么这个自相续他相续这个自他的名言没办法安立。既然自相续和他相续的名言没办法安立呢，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在初定位的时候也完全了解自他平等的观点。自他平等的观点，这个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必须要串习的。我们说在讲入行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讲愿菩提心的时候呢，也要修持自他平等的自他平等必须要修持的，这个时候主要是分别心在修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登地的时候，他入定位见了空性，出定位自然引发这种定解的，不需要去再注意，自然引发像这样自他相续都是平等的这种观点。既然自他都是平等，那么又有什么作用呢？了解了自他平等，就是说我修持菩提道就是为众生修持菩提道，我为令众生成佛就是使我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差别我自己修持或者把这个善根回向一些众生呢，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潜出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一般的凡夫这个修行者相信当中没有办法避免的很多很多障碍呢，这个时候就彻底断除了。所以说呢，他要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入定位见没有人我，然后出定位自他平等，这个是为什么不生欢喜心呢？绝对是升起殊胜的欢喜心。而现在的欢喜心呢，就是因为现证了现证了空性的缘故才产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这些的时候，在对照科判的时候所证的功德和这个宋慈疑对照此生欢喜，就可以很这个清楚的了解了。这方面就是可以说了解到呢，就是方面呢，就是这个破除这个人我相方面的。然后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法喜充满法喜充满呢，平时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嘛，佛教当中呢经常提到法喜充满像这样的一个词汇。那么这个法喜充满呢实际上我们说听到这个法有点了解了对这个法升起信心了，我们说这个法喜呢就是充满。那这个时候就是一般共同的说法而已，但是呢在初地菩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真实意义上的法喜充满。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并不是通过分别心的闻思 而对这个政法呢产生一种怀疑信心。他就说没有停留在这个文士的角度，而是真正的宪政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在文士会当中学习的所有的这个政法的意义呢，这个是已经宪政了，确实宪政了。这个时候就好像呢，一般的一个贫穷的人，平时的这个贫穷的人呢，他老是这个幻想，或者一个老是这个想要得到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好的衣服啊，好的饮食啊，好的花园呢、啊，好的职位等等，老是在幻想。但是一旦他真正获得的时候，啊，一旦自己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根本他相对那种欢喜心呢就完全不相同，就和这他自己没得到之前呢，别人这个富翁也好，或者这个国王也好，承诺我要给你一个像什么样的花园呢、啊，或像给你一个像这好的房子啊，给你一个好的职位啊，这个时候他当时肯定听到的时候还是欢喜，因为他毕竟国王已经承诺给他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毕竟还没有亲自得到的缘故，他这种欢喜心和后面真实拥有的时候那种欢喜心根本就不相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凡夫位的当中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文殊初地菩萨的功德。哦，我们就知道初地菩萨有种心功德，有所断功德，像这样有这个所征服的功德，哦，这些功德很多很多。如果我们一旦拥有的时候，那么多么好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在讲这个法的时候呢，相信当中就对这个初地菩萨的功德的产生一种向往啊，产生一种这个像这样的希望心。那么我们再通过不断的修持，一旦我们自己的相信当中，真正有一天现前的初地菩萨的境界的时候，这些功德，那么这个真正是自己拥有的时候，为什么不生欢喜心呢？这个时候的法喜呢，确确实实是充满的啊。从这个方面了解呢，这个法喜充满，是因为证悟初地的缘故啊，方便的获得这个速生欢喜。然后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离诸部位的功德啊。离诸部位的功德呢，从五个方面啊了解的。那么就是五种部位呢，不单单是在这个地方啊，在入中论讲经当中、佛经当中，还有比如说还有其他的大论点，比如说还有这个比如菩萨的转经论当中等等，很多很多大经大论当中啊，都提到像这样的凡夫的有五种部位，比如说花严经啊等等，都方面提到的这个凡夫有五种部位。也就是说啊，你只要没有离开凡夫的身份之前呢，这五种部位就是没办法远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跟初地的时候，因为现证了初地的功德而离开了五种部位，所以这个时候菩萨相会当中呢，就是升起了极为殊胜的欢喜心，有意味着呢，像这样这个五种部位彻底和自己远离，啊，从这个方面呢就产生一个极大的欢喜心。那么五种部位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不活位啊，不活位，因为在这个这个轮回当中，尤其这个地方我们欲界当中呢，这个时候呢想要获得这个像这样的资具而养活自己的性命呢，这个时候是很困难的啊，确实很困难。如果没有一个前世的这个善业呢，像这样的话，自己今生当中要去通过一个辛辛苦苦去挣钱呢，是相当困难的。所以说呢，一般的众生呢，都担心自己找不到资具啊，担心自己找不到资具。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不活位啊，这个不活位。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死亡位了。那么死亡位是什么呢？每一个众生都害怕死亡啊，这个就是这个每一个众生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天性吧啊。有无始以来呢，因为早就已经习惯了。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想法呢？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呢，这个是我们正在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会害怕死亡？它到底从哪个地方来的呢？一方面呢，就是说现在活着的时候呢，能够享用种种的资具。啊，他们一旦这个众生知道，一旦死亡之后呢，这一切离自己而去了。所以这方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现实意义当中产生部位。那么还有一个，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比较进取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每一个众生在这个流转轮回的过程当中呢，曾经死亡了无数次，死亡无数次呢，这个时候呢，每一次死亡的体验啊，都是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痛苦的，相当痛苦。所以像这样，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忘掉了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忘掉了当时死亡的这个到底具体的痛苦是什么，但是这样当时死亡的这种痛苦的感受深深的植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了。所以说呢，自己一旦想到死亡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感受就会啊，可以说是个没办法阻挡的冒出来。这个时候众生就是相当啊这个畏惧死亡的啊，非常畏惧死亡，就是因为呢无数次有这个死亡的体会，像这样的这种体会的感受在自己相对当中呢，可以牢牢扎下根了。虽然现在已经忘掉了，但是呢，像这样的这个畏惧呢，就是畏惧心呢，可以说呢，就是这个非常没办法避免的，这个也是一种死亡的这个部位。而初地菩萨他自己一旦这个登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死亡的部位呢，根本没有的啊，完全都是没有的。他了解到呢，像这样的话，在生界当中呢，根本没有个所谓的生死，生死方面呢，完全都没有的。没有这样的生死，那么即使是说在这个显现上面世俗当中有这个生死呢，也全部是如梦如幻一样的，如梦如幻一样的这个生死。所以说呢，这个如梦如幻的生死并不是说现在我们通过理论去抉择，哦，这个是如梦如幻的，它就是限量的了解到啊，初定位的时候限量引发这个如梦如幻的境，所以根本没有任何的部位。而且初地菩萨的相续当中功德呢，它就是说这个产生了很多很多这个殊胜的欢喜心啊，很多很多书的话，以前如果就是这个听释迦牟尼他们讲中论的时候，他也是说初地菩萨他也修习这个喜乐定啊，修习喜乐定，像一切的所有的方面呢，接触了全部成为欢喜的。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们相对来说不可能有一点点的痛苦，没有一点的痛苦，不管是生的痛苦、死亡的痛苦，完全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永远离开了死亡的部位，为什么不是欢喜呢？绝对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欢喜心，方面就是这个死亡位。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恶名位，恶名位。那么恶名位是什么？就是这个恶劣的名称吧。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人对一个这个好的名誉都是追求的，好的名声呢都是追求的。自己的智慧好啊，或者自己的有背心啊，自己这个像这样的相貌端严啊等等，一般的人听到别人这样赞叹自己的时候自然而然产生一个这个欢喜心。那别人听到别人就是说自己的恶名流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马上产生一种这个不悦意之心这个是以每个众生来讲，一个凡夫众生来讲都是没办法避免的确实都是没办法避免。只不过每一个众生有些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强烈。但有些人呢就不一定这么强烈，但是在相对当中呢，这个种子肯定都是有的，确实都是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恶名位方面菩萨他自己现证空性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一切呢完全都是一个什么呢，完全都是一种如梦如幻的完全都是如梦如幻。而且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自己因为这个获得广大功德的缘故呢，他在轮回当中投生的时候呢，像这样得到恶名的机会也是相当少的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呢就说这个什么呢从这方面的部位呢已经彻底远离的缘故已经是一个欢喜心。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恶趣味。那么恶趣味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恶趣味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一般的众生都害怕堕恶趣都害怕堕恶趣的。这方面呢就在佛教徒当中尤为明显，或者就是说在这个信仰前后世的方面的话，就是人的当中呢尤为明显非常明显。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这个听闻了佛法，听闻佛法之后呢就知道有善趣有恶趣善趣呢有这个善趣的安乐，恶趣呢有种种就是不可思议的痛苦，尤其是地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恶鬼等等，像这样的话的痛苦是没办法忍受的。我们在学前行或者学道之地等等，像这样的学的时候呢都知道呢，实际上这个地狱当中的痛苦，恶鬼和旁生当中的痛苦呢区别是没办法忍受的不要说是真亲自己感受，就真正听闻到了这个描述像这样的这个地狱这个方面的这个语言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害怕，看到这个描绘地狱的图案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害怕，何况说是要真正去感受呢。所以像这样一般的这个修行人来讲对这个恶趣是相当怖畏的。那么既然像这样信仰因果的人很怖畏，那么不信仰因果的人不畏呢，实际上在潜意识当中还是不畏的。比如说你跟他说你要堕这个，你要变成下次变成一只猪，或者要变成一只狗，这个时候他肯定就不高兴的肯定就不高兴不欢喜。所以说实际上呢不欢喜，为什么不欢喜呢？实际上他自己的潜意识当中呢还是不为还是不愿意转生到这个地方去的，或者说变成厉鬼整个方面呢都是不愿意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恶趣味呢，在一个一般的凡夫众生呢都是害怕的。但是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初地菩萨呢，他登地的时候呢获得了殊胜的功德方面讲，断除了一切恶道，所以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部位，这个方面是他的功德方面不可能从业力转成恶趣方面讲安利的。还有一些呢，有些这个菩萨呢他故意投身到恶趣当中去比如说我们以前学这个什么的时候，极乐圆满大树的时候，一个达西菩萨嘛，达西菩萨就变成一只猪的时候，他就是说专门就说是显现成猪的形象去教化众生。这个时候他对这个他自己就说变成猪的时候呢，变成猪的形象的时候呢，他下面的人有没有部位呢？根本没有，恒是处在安乐的这个像这样的法行当中不动摇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他自己根本不害怕恶趣，一个恶趣和善趣呢只是名称而已，只是众生的像这样的分别念形成的而已，除了这个之外的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恶趣他所以说根本不害怕。他应该离开了恶趣之外像这样因为离开了恶趣缘故呢，哪里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部位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呢就是升起了殊胜的欢喜心这个是第四种的。那第五种呢还有大众威德位。大众威德位呢这个也是很明显很明显，尤其在绝大多数人当中呢，这个大众威德呢方面就是这个相当明显的在世间上也是有这样的。平时呢有些人呢在下面的话他就说这个胆子很大的，而且就说话很流利，或者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非常优秀。但是呢一旦到了大众场合当中的时候呢，我看到下面这么多人，这个时候呢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一种畏惧心自然而然产生恶趣心。这方面是世界上咱们在佛教当中呢就也有这样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讲考或者说这个背诵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就是这个就很明显确实就很明显了。在下面的时候好像就是说这个理解这个法义这个诵词的直接意义或者间接意义或者他这个实际这个指导我们修行的意义方方面面都知道得很清楚，到下面的时候一个一个条理相当清晰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正式的场合要在上师面前供养的时候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开始发抖了就是好像控制不住似的这个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可能相信大家绝大部分都有这样的体会吧。有些人呢就说是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紧张，好像讲考的时候一点，但是一下来问的时候他是还是很紧张，只不过是我就是极力在压制自己而已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了就是说真是还是很紧张的，尤其是在上师面前或者僧众面前，僧众 度和上升还有和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又不一样的，他们还有一种其他的纪律啊，或者文思修的这个威德，所以说在处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成果当中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产生一种畏惧心。还有一些背诵的时候呢，下面背得很流利，但是一上场的时候马上就开始大抖了，像那两只脚都站不住的这个感觉，确确实实是有的啊。这方面大家肯定都是有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考试的时候是坐着背，但是呢在上次里面去的时候就是站着背，站着背的时候有就是在前几年我去背的时候呢，每一次这个脚绝对要打抖啊，这个是没有什么怀疑的。这样这几次好像要稍微好一点，就是好像方面的打抖的次数要少一点。这方面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畏惧。但是呢，以前一些朋友他们也讲过，他说像这样的话，讲考的时候发抖啊，或者背诵的时候发抖啊，这个消很多很多罪业啊，这个不是一个坏事情，这个好事情。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可以说是了解这些的时候呢，啊，就是从一方面讲的是打中的，但是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是在法供养的时候，这个畏惧啊或者害怕这个方面就是消罪业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也是一种好事情好现象。但是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大众威德位呢在登地的时候啊，登地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彻底消尽的，像大众威德位绝对不会再有了，因为限量政府的法性，像这样畏惧的这个畏惧的理由就找不到了，哪里有什么一个畏惧的理由，一切都是本性的啊，一切都是平等性的，而且不是通过推理啊，而是通过真正相续当中现证啊，真正已经感受到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平等的这个平等，像这样的一种境界的缘故呢，所以说根本啊不会产生像这样这个大众威德的这个这个因缘啊，完全断尽。所以相应呢就是五种部位，从五种部位方面呢就是这个表示菩萨他自己呢就是断尽五种部位而升起欢喜心，有升起欢喜心呢显示他就是什么，说明他因为正悟的法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升起这么多的欢喜，四种欢喜心呢一个一个我们大家都了解了。那么这个是第三个方面嘛，下面讲第四个课办的内容呢，那么主要是从能力功德方面进行介绍的。能力功德呢亦能震动百世界亦能震动百世界的就是能力功德。那么也就是说呢，菩萨呢，初地菩萨他入定位的时候呢，限量见到法性。初定位的时候呢，自然引发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比如这个地方呢，亦能震动百世界。也就是说，菩萨他自己呢，就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呢，在一念之圈，即使说他在这个一刹那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这个同时震动一百个世界的同时可以震动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明他的能力功德是相当大的，而且还可以同时见100尊佛啊，示现100化身等等，还有其他的。但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从震动百世界方面来进行了解的至于这个初地菩萨的这个详细的功德呢，在这个宣讲十地的功德的时候，那么这个详细要进行宣讲12种100功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从这方面也可以了解的。这个方面也是说明了这个初地菩萨他自己的一种这个能力。那么宣说这个能力，一方面我们了解菩萨实际上是这个他这个因为他这个正悟法界的缘故，自然引发这个功德，所以说也引发我们的一种这个心求之心引发我们心求之心。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赞叹菩萨，了解菩萨产生一种仰慕呢，就产生这个相续当中呢，如果对菩萨方面产生信心啊，乃至于产生微小的信心，这方面也是引发善根的因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能够对菩萨的功德产生一种信心的话，也能够就是说这个使我们增长功德。那么还有一些方面是什么呢？还有一方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也是一种印证吧，一种印证。有些人认为自己已经登地了很多人不是很多人嘛，我自己碰到的不多，但是呢有这样的一种认为自己确实是已经见到了，也是有的。但是见到了你必须要有见到的相比如说这个地方震动百世界的相有没有？如果你登地了，你要像这样登地时你成了初地菩萨了，但是你不能够震动100世界一个地球都震动不了，像这样的话哪里震动100个世界呢？这个时候如果不行的话，那肯定说明没有登地没有登地的。所以这方面也有从这方面呢就打破一些人的真上慢。以打破一些人的真上慢呢，从这方面也可以了解宣讲菩萨的功德的必要性从这方面也可以知道的。这方面从能力功德，那么下面讲第五个科判呢第五个科判就是这个真善的功德。真善的功德从哪个地方了解呢？这个地方一句了解的，从地登地登善上进从地登地善上进呢，主要是安立成真善功德。哪方面真善呢？那么就是说从一地到二地，二地到三地，乃至于佛地之间层层增进。层层增进，层层增进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他那个功德。我们可以知道呢，一旦登初地之后绝对不会再退转的永远不可能再退转的，所以说只能往上走，不可能再往下走，不可能停止到原地不动的。他一旦登地之后呢，他已经品味到了这个像这样殊胜的法位的时候呢，他就想初地菩萨都是这么殊胜，那么二地三地这个方面肯定他就是他的功德更殊胜。所以说呢，他就是这样一种对佛国对像这样登地的一个很勇猛的一种发心，所以说呢根本不可能停止不动的，根本绝对不可能停止不动。所以他自己呢就要从这个一地到二地呢就是非常精进的去这个善上进。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菩萨的一种这个庄严秩序的功德，自然而然呢就一时就已获得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他的功德方面呢就是进行了解的从他的这个真善的功德了解的。 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这个这个方面的话进行了抉择了啊，第二个方面的科判进行抉择了，啊，就是说呢，德胜家族等功德呢已经讲完了，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就灭尽恶趣的功德，灭尽恶趣的功德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真实啊，第二个是比喻宣说。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的是真实，真实的有两句进行抉择，灭彼一切恶趣道，此一生地悉永尽。那么在这两句当中呢，有两层意思必须要了解。两层意思呢，第一是什么？一个是灭尽恶趣道啊，一个是这个什么呢？就一生地永尽啊。从这两方面了解的，第一个第一层意思呢，就灭彼一切恶趣道啊，灭彼一切恶趣道，也就是说，登地一旦登出地的时候，绝对不会再转恶趣啊，这方面是决定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应该不是出地菩萨的这个度众功德，为什么呢？因为在人位的时候啊，人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不度恶趣了啊，在小乘的具乘当中也是讲人不度恶趣，那么在这个大乘的这个。家行道当中呢，也是讲忍归的时候，也是说忍不得恶趣。那么既然在家行道的时候呢，已经在忍归的时候已经不得恶趣了，这个时候呢，说出地菩萨不得恶趣啊，不应该成为一个很稀有的不共的功德。当时呢，这个方面是不相同的，确实不相同。为什么不相同呢？在忍归的时候不得恶趣呢，只是非觉则灭而已啊，非觉则灭，也就是说他的因缘不具足，不得恶趣。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缘不聚了啊，它相续当中有度恶趣的这个种子，但是它这个缘不聚的缘故呢，它不度恶趣，是从非觉则灭方面进行了解的。而在这个初地的时候呢，它为什么显出它不共的功德呢？因为在初地的时候呢，现见法性，获得了无漏戒律啊，获得了无漏戒律。一旦获得了无漏戒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真实的产生了恶趣的对治道。啊，前面就是忍归的时候是不具因缘方面，非具这么一方面了解的。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在出地的时候升起了无漏戒律，升起了这个像这样的升起了对治道方面讲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绝对是出地菩萨的不动功德，就从这方面应该了解的。灭彼一切恶趣道，这个是一层意思。然后第二层意思呢，此一生地悉永尽啊，一生地悉永，这个一生是什么意思啊？平时我们讲的凡夫啊，就说你说凡夫地啊悉永尽的。永远不可能再变成凡夫了啊！就从这个意思我们要了解。那么永远不可能变成凡夫呢，这个时候从哪个方面啊，从哪个根据你必须要了解呢？我们知道了初地菩萨呢，他只是断尽的遍际的烦恼障所知障而已，具身的我执呢，在他相续当中还一点都没断除啊，确实一点都没断除。既然相续当中具身我执一点都没断除，有什么根据说断尽了永远断尽了一生际？前面我们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始终生流转的根本因就是这个具身果子。哎，这个时候出地菩萨相续当中的具身果子一点都没断除，既然一点都没断除，和凡夫相续当中的这个具身果子一模一样，那么从哪个根据我们安利凡夫就必须要有具身果子，必须要流转，而这个出地菩萨他有具身果子就不流转呢？啊，这个方面应该知道吗？这个时候有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前面我反复讲过了，就是非地作意彻底没有了。啊，非力作意彻底没有，所以说非力作意彻底没有的话，他的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具身我执就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作用，任何作用他就没有办法这个发挥出来了，啊，没办法发挥作用了。所以说就是因为他登地的时候呢，现在见法性，现在见法性的时候，因为入定见法性，所以说他出定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善巧方便，很多善巧方便。虽然相续当中有这个烦恼啊，这个烦恼我执方面是有的。虽然是有是有，但是呢，他因为有善巧方便的缘故呢，就能够很好的把这样的烦恼转为道用，啊，转为道用。所以这个方面，在这个宝积经等等很多经典当中都是讲过的，啊，都是讲过的。像这样的话，就好像这个什么事啊，这个城市当中的这个不净分呢，那么它像这样的不净分呢，它是有益于甘蔗田的，啊，有益甘蔗田。就是说，这个不净分在城市当中这些市夫啊，他们这里就是说拉出来这种这个大便呐，这个尿水等等。方面看来说是很不清净的啊，确实是一个应该舍弃的。但是呢，你如果能够善加使用呢，啊，它就这个不净分呢，它很能够帮助甘蔗的这个生长，而且这个甘蔗长出来，这个通过不净分浇灌的这个甘蔗呢，是相当甜的啊。我们可以说一吃甘蔗的很甜很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虽然是不好的东西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善巧方便呢，啊，它是能够使它有这个发挥好的作用。所以说呢，同样的道理呢，如是这个菩萨相续当中的烦恼呢，也是有益于成佛法的，帮助于自己成佛。为什么能够帮助自己成佛呢？就是因为菩萨登地之后呢，获得了不共的方便，有这个不共的方便去摄持它，把这个烦恼能够转为道用。所以说呢，能够转为道用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烦恼就帮助自己成佛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菩萨相续当中虽然有这个具身的烦恼，但是呢不但不使它发生一个反面作用，而且呢是帮助自己成佛。既然从这方面了解的时候，为什么他一生地啊，为什么会投生凡夫呢？绝对不可能再转轮回的原因所在呢，就是因为他相续当中有殊胜善巧的方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善巧方面摄持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一生地悉永尽啊，从这方面你可以了解。 哦，就是从真实方面了解了。那么下面呢，再讲什么呢？就是第二个比喻说明。比喻说明呢，一句啊进行抉择，如第八圣此一耳，如第八圣此一耳。这个时候呢，第八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第八圣呢，就是小乘的预留相，小乘的预留相就称之为这个地方呢，第八圣，啊，第八圣者。第八圣者的这个他的安立的方式呢，可以说是这个不同教派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按照入中论之士月城菩萨的观点，很明显的就宣讲到了这个预留相。而这个中科巴拉斯啊，不分什么去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安立成第八圣呢是这个预留相。为什么安立成预留相呢？因为这个地方以比喻说明，它有它的必要的，随随便便这个地方以比喻说明，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关要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既然如第八圣此一耳，有这个宋词，他讲这个宋词必定有他这个很殊胜的必要性。那么很殊胜的必要性是什么呢？主要是为了这个可以说是打破一些傲慢声闻的一种邪见。傲慢的声闻呢，他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修道的次第啊，修道的次第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圣者从预留相预留国来知道乌学国之间，单单是小乘的特色，大乘是根本没有这样的道次第的。为了就是说打破这样的一种邪见，为了劝化这样的小乘的这种像这样的傲慢的这个行者呢，所以说月城菩萨说如第八圣此一耳，此一耳就是什么呢？初地啊，这个地方的此呢，就是初地和你们的第八圣呢实际上是相同的啊，实际上一样的。你们小乘呢有这个从第八圣有预留相啊到见到了，就是说大乘的话这个即习地呢也是这个什么呢，就是预留相，或者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就是见到的果位，也是初果。从这方面的话，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如第八圣啊，此一耳呢，主要是它有它这个殊胜的必要性的。了解了殊胜必要性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小乘的第一圣是什么？小乘第一圣呢，可以说是预留相。这个地方第八圣和我们这个地方实际意义上讲的这个第一圣呢，像这样的话预留相呢，是见到的话是一个意思。它这个数这个第八圣的时候，它主要是从罗汉果开始数，罗汉果是第一个啊，就是最上面的圣者了啊，说罗汉果是第一个，罗汉相是第二个，不来果第三啊，不来相第四。一来果第五，一来相第六，然后呢就是这个预留果第七，预留相就成了第八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数到预留相的时候是第八圣，刚好就和这个什么他的这个见道，就是小乘的见道相应。那么小乘的见道相应，而这个时候月城菩萨正在讲什么？正在讲第一圣地菩提，正在讲这个七悉地的时候，也是正在讲大乘的见道。所以说呢，从两个方面一对照的时候，就知道第八圣呢就是讲预留相的，就和这个什么，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小乘的见道，小乘也有见道，大乘的也有见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不能认为呢，只有这个像这样道次第的安立呢，只有这个小乘有，而大乘没有，这种邪见呢，就可以从这方面打破。所以说呢，从比喻说明这方面更了解的。今天讲这个。